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今天的第二档节目啊，聊聊这个坦泽赛。你不想不知道，你仔细想吧，你把这个事情从时间线上，从去年这时候你又开始去观察事情，然后你再往后串串串，一直串到现在，你居然发现这在逻辑上是如此的吻合呀，是如此的巧合呀，这就是一个惊天大阴谋啊。哎，这是为什么这么说呀，像那个什么坦泽赛啊，国际世卫组织坦泽赛，那真的是一个瘪犊子呀，真的是把全世界都给害惨了呀。为什么？先说最近的事儿啊，最近不是坦泽赛遭起诉吗？说他是一个，说起诉坦泽赛搞了一些什么恐怖活动啊，种族灭绝还是干嘛的，就是坦泽赛很多年前他参与了一些啊类似于恐怖活动的事情吧。然后你再看看坦泽赛之前的背景，你把这个事情一结合，什么事情都说得通了啊。这个事情呢，咱们慢慢捋，咱们又先从去年的这时候说起啊。其实你要说这个新冠肺炎吧，从去年这时候已经透露出来了，已经开始有了，去年就有了。那去年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去年这个时候，那是中美贸易战啊，或者说是美国制裁中国，那是把老共给折磨的七死八活的。那时候我以及其他的一些频道主在做这些时政节目的时候，天天拿这个贸易战说话。啊，也不止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说，哎，囤粮呢，啊，囤积物资啊，啊，到现在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囤粮、囤积物资没错啊，吃成存心啊。那对于美国呢，也是一个股市新高、就业率新低，然后这个关税的收入呀，也是日进斗金，这是对于美国来说。那去年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去年的现在，美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啊，这是川普执政的第三年啊，开始真正的出效果了。他给美国啊创造出这么一片繁荣的景象，也就是从去年这时候开始啊，新冠肺炎悄然登场了。先是在中国啊，在中国之后呢，发源地呢是在武汉。当时你看看像李文亮医生这么一个吹哨人，哎，他说这个病啊很危险啊，人传人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结果把他给抓起来了。后来李文亮呢也病死了，他死的也很蹊跷啊。然后在武汉我们看到了百家宴啊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聚会，还有那些旅游景点是吧，是半价还是怎么着啊，鼓励人们去旅游景点啊，时间有点久了，过一年了，细节我就不说了，反正就是鼓励人们出去聚餐，鼓励人们出去玩，唯恐这个病毒传播不出去一样。结果呢，武汉就成为了这个肺炎的第一个爆发城市。那很有意思啊，你爆发了这么一个武汉肺炎，武汉封城了是吧，武汉往北京飞不能飞，武汉人想开车往别的省跑不让跑，但是飞机没停呐，飞机往国外还继续开啊，是吧，你封城归封城，你国际的航班你没停，就这样的话这个新冠肺炎就带到了全世界啊。那么我对这个新冠肺炎呢，我一直都是一种啊，就是说虽然要防备，但是我不怕的啊，出门呢我虽然说我戴口罩是吧，但是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过度的害怕是吧，就是什么事情你都不敢出去啊，把自己天天憋在家里面，人都憋毛了那一种。我就想现在你集合全世界的医生共同去攻坚这么一个医疗问题，应该很快会有一些啊这个医疗成果出来，或者说这个治疗方案出来。那么在几个月之前呢就推出来了什么羟氯喹有效啊，当时我是看了不止一个视频啊，就是很多医生呀，他们自己啊，就是总结一些医疗的经验啊。有的医生说，经过我手的几百个病人，没有一例死亡啊。我使用的是通过什么羟氯喹，再加上其他的什么什么药，是吧？就治好了，就这就证明了羟氯喹它是有效的。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这种预防治疗新冠肺炎的药，它是有效的。但是当时在全世界这种舆论氛围上，对于这个羟氯喹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？啊，说羟氯喹对心脏不好，谁要是敢给病人开这个羟氯喹，我吊销他的医疗执照。美国的密歇根州不是这样吗？结果很多医生不敢给病人开羟氯喹，包括川普他通过发推特，他都鼓励人们啊去用这种药，便宜有效，随处可见，随手可得。你在任何一个小店，你都能够买到可口可乐；你在任何一个药店，你都能够买到羟氯喹，就这么随手可得，便宜有效。但是主流的这个医学界就是不推。似乎就是要把这个新冠肺炎把它继续给扩大。后来我们也都看到了啊，美国这个感染人数啊是直线的上升啊，死亡人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这就很有意思了啊，当初川普啊在刚刚爆发的时候，主张封城的时候，主张这个航班停运的时候， 是民主党他站出来说啊，这个没事的，这个不传人的，这个致死率很低的，传染性没那么强的。包括那个谭德赛节目开头说了，他也说这个不传人的没问题的，不让封城，不让美国封城，那民主党控制的州民主党说的算。那结果后来就传开了，那封了几个月，那这美国的经济也是越来越不行的，各行各业都是百业凋零的。这个时候川普说了，大家还是要出门，该工作工作，该学习学习啊，在能够做出一些啊预防措施的基础之上呢，要尽可能的恢复工作跟生活跟学习。这是川普这时候他鼓励人们走出来，不要把美国给玩死了。这时候又是朱党他说不要出来，要躲在家里面啊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说这个很危险的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新冠肺炎这种感染率跟致死率每一天都在增加，每一天都在增加。然后这个时间线就到达了这么一个美国大选，诡异不诡异，巧不巧合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怎么着，这么一个新冠肺炎就拖到了美国大选。这个时候啊，民主党邮寄选票啊，不要出门啊，千万不要出门啊，要邮寄选票啊，邮寄选票啊啊！我的观众还有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啊，坚决听党的话啊，响应党的号召，跟党走。动不动就说啊，我害怕这个出门感染，我是邮寄投票。对于川普的政绩视而不见，铁了心的跟民主党走。即使民主党要推行一些什么12岁女童性交合法化呀，什么加税呀，什么开放边境呐，什么搞什么全球化呀，他还要跟着民主党走。我问他，你知不知道这些政策是不好的？他说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支持民主党？他说这些事情交给上帝，反正我要支持民主党。这是他给我传达的意思啊。那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你不支持川普？因为他侮辱女性，因为我不喜欢他，因为他税务的问题不清不楚，所以说我就要选一个让女童12岁性交合法化的政党，所以说我就要选择一个鼓励男女同厕的政党。川普他有政绩，那是他应该做的，他作为总统他应该有政绩，那是他应该做的。他做再多政绩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我就要选择这么一个烂的政党。如果这个政党把美国搞乱了，那就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解决。当时我听到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一个愚蠢的人是不可救药的。当时我就是感觉脑袋就头疼，感觉有一点脑梗的意思啊。我就跟他说咱们别聊了啊，你再聊的话我就脑梗了，再聊的话我这血管就爆了啊。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默契啊，明年1月20号之前呢，我们应该都不会聊天了。对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但是同时呢他也很愚蠢。这位朋友，如果说你要是看到了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啊。你的年龄也跟我老爸差不多了啊，我也不想气你，但是你也把我气得不轻，差点脑梗了啊。好了，继续说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时间线啊，就是朱党他借着这么一个新冠肺炎一定要邮寄选票，一定要邮寄选票啊。我就感觉这是一个不好的局啊，这是一个从去年就开始布的局啊，一个惊天大阴谋啊。新冠肺炎没这么多致死率啊，新冠肺炎是有特效药抢六葵的呀，为什么还要封城一封封这么长时间？为什么还要坚持的邮寄选票？那我现在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啊，得出一个阴谋论的结论，就是从去年这时候就开始布局，让全世界得这么一场瘟疫，然后来布这么一个邮寄选票的局，然后在这么一个邮寄选票的过程中去大选作弊，然后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。我去，这个局玩的太大了，这个世界太黑暗了。所以说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啊，那就是朱党跟老共，然后中间推波助澜的呢，那就是世卫组织谭德赛，目的呢是搞乱美国，搞垮美国啊，然后趁机作乱，趁机政变啊，趁机选举舞弊，这从头到尾这就是一个提前布好的局，这就是一个惊天大阴谋。说到这里大家该明白了吧啊，新冠肺炎不可怕，60岁以下的人即使不用任何药，他的致死率也很低，即使到了60岁有了很高致死率，也有特效药，也有抢氯喹，抢氯喹就是不给你用，人家那个印度啊，医疗环境比美国差多了吧，人家用抢氯喹，人家致死率就比美国致死率低几十倍，这是印度，不服不行，印度人口密度多大呀。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新冠肺炎这么一个致死率啊，这个民主党他真的是把这个文章做到了极致啊！任何有基础病的人，只要人死了，把这个死因归咎于这个新冠肺炎，你家属就能得到大概是2000美元，是吧？我看到消息是2000美元，是吧？所以说，那很多家属啊，人既然走都走了，是吧？那就新冠肺炎吧，拿2000美元过来。所以说，这种死于新冠肺炎的这种啊， 医院开出的这种医学证明，也证明了说这个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多呀，有很多那都是有基础病的呀。他这个死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呢，被医生硬生生给逼成新冠肺炎，为什么呀？扩大人们对于新冠肺炎这四个字的恐惧，因为你恐惧你就不敢上街，因为你恐惧你就要邮寄选票，因为你恐惧你就要去责备这个川普抗议不力，因为你恐惧你就要投票给猪党，不管猪党再烂，不管这个猪党他再怎么鼓励这个女同性恋合法化，我都要支持猪党，那谁叫我讨厌川普呢，是吧？即使他做了这么多的政绩，即使他为美国做了这么多，为这个经济做了这么多，我就是讨厌他。越说越激动了啊，这期节目呀啰啰嗦嗦说了十来分钟啊，其实就一个啊，你从去年十二月份你到今年十二月份一些大事件啊，你把它串起来看，你把它串起来读，从逻辑上去分析这些事情的这种动机跟结果，这就是一件事啊，这就是为了政变做的铺垫，为了政变做的准备，所以说啊，这就是一件事啊。昨天我就突然之间感觉啊，未来可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为什么呀？你算算历史啊，从四五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世界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了？75年了，75年世界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啊，局部战争有一些啊，像什么像朝鲜战争啦、越战啦、中东地区的战争啦，还有一些非洲地区的一些战争啦，是吧？局部战争是有，但是大战没有。那这个时间线你从四五年你再往前推，那你得看看这个战争的发生的频率是多么密集啊。二战、一战，一战之前呢，那就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的这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啊，还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间的战争，包括中国的八国联军呐。那你要是再往前推呢，那就是美国的什么南北战争啦，什么美西战争了、美墨战争了、英法战争了、美国独立战争了，是吧？战争就没停过呀。这世界上一下子出现75年的和平，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呀，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战争。所以说我感觉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选一个犄角旮旯的小角落、鸟不拉屎的地方躲着，一旦发生大的战争了，城市很难受的。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背后啊有一个无形的你说它是共济会也好、光明会也罢、影子政府也好，还是什么阴谋家也好，还是什么大资本家、大银行家、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好，有这么一股邪恶势力，他始终他就是见不得老百姓好。这个矛盾呀，我觉得捅破了，要爆发了啊！现在美国正在被颠覆啊！我感觉现在的美国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个三战都避免不了，好吧，咱们就走着瞧吧，先这样。